肺癌是全球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简称 LDCT， 是方当作是早期发现肺癌的关键方法之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放射肿瘤科陈新仪医师来介绍什么叫做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到肺癌的现况、 LDCT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来透过到这项的筛检来保护自己家里出来的人。首先，我们就请陈医师跟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陈新仪医师。那今天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肺癌相关的这个筛检，叫做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
你能了解到低剂量的肺部电脑断层筛检，这简称 LDCT 的重要性进行，我们先来关注到一个关键的数据，那就是肺癌的盛行率。陈医师是不是可以来说一下，我们目前给我们台湾肺癌的盛行率是安怎？
那我们以这个109年的癌症登记，那在109年发生肺癌的这个人数呢，总共有17190位人数。那它其实呢是在排这个十大癌症第三名的一个顺位，所以就是可以说，以每8个癌症新发生的人口呢，就有一位是肺癌。这个数值呢，就是相较于105年的时候呢，105年只有13800人，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短时间这样子，短短5年内就增加了3000多位人这样子，所以以这个它的成长来说呢，其实相对像是非常可观的。那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台湾呢，就是有一些危险因子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卫福部才会推动这个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除了这个盛行率非常的高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肺癌的死亡率啊，其实是连续11年都在台湾的这个死因是首位这样子。在109年的话呢，总共有9600多人死于肺癌，占所有的癌症死亡人数呢，大概是1/5，所以就等于说，大概每10位癌症人口死亡，就有其中有2个是肺癌这样子。以它的这个死亡率来说啊，其实我们随着一些检查的精准性以及手术技术的提升，再加上近10几20年的一个药物的进步，以前我们都是只有一些化疗药物嘛，那随着这个标靶药物的盛行，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效果越来越好，副作用越来越少，那甚至是近几年呢，更有这种免疫药物的一个出现。随着这些检查跟治疗，都其实有大幅的让这个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可是即使下降了那么多，它还是在这10几年还是在癌症死亡的第一位，所以我们才是需要广推这个筛检，去提升大家的一个治愈的成功率这样子。
是，头拄啊呢，陈医师有讲到，即马每10个癌症的死亡人口当中呢，有将近2个拢是肺癌。当然，要造成肺癌，有一寡即个危险的因子。头拄啊，陈医师嘛有讲到，所以咱继续来请教着陈医师，到底为什么造成肺癌？到底有多几寡危险的因子？
那危险因子吼是蛮多的啦。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抽烟。除了抽烟呢，那其实吸到二手烟也算是我们这个危险因子的一个之一这样子。那抽烟我到底要抽得多凶，抽得多久才会造成肺癌的这个风险呢？统计出来大概是我们要抽30包年。30包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一天抽一包，然后我抽30年，所以就1×30嘛，所以就是30。那或者说我烟瘾更重，我每天抽2包，那我只要我抽15年，我一样就是2×15就会达到这个30包年的这个定义，叫做就是 重度烟瘾的这种病患这样子。那长期抽烟的话呢，它可能会增加10到30倍的这个肺癌发生的一个风险。很多病人就说啊，那没关系啊，那我就是戒烟就好了嘛。那你就问他说，那你戒烟几年了？他可能就跟你说，我戒烟2年3年。那你觉得说，难道我戒烟2年3年，我就可以又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吗？其实没有办法。我们统计出来，大概至少戒烟要大于15年，15年的这个时间，你们的肺部才可以慢慢修复成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戒烟当然一定有好处啊，那它可以减少20到90的一个发生的风险，可是就是时间需要拉长到15年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个烟齿那么长，跟戒烟这15年这段期间，就一样会有一些造成这个肺癌发生的这个风险这样子，所以就要赶快来做一些筛检去减缓这样子。那除了抽烟以外啊，我们其他比较常见的状况呢，一个就是在台湾来说就是遗传，就是可能我今天爸爸或者是兄弟姐妹就是有得过这种肺癌的，那我也有可能就是有蛮高的机会也会有得到肺癌的这个可能性。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空污的一些污染，或者是说我本身是在一些石棉工厂的这些工人，或者是说一些粉尘量比较大的工地的场所的一些工人这样子。家庭主妇的话呢，也是有一些风险，不过它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跟抽烟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可怕这样子。它走一个指数啊，大概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食的频率如果大于110的话，那才会提高它的一个风险。那这个数值怎么算呢？就是说我一个礼拜炒菜的天数去乘上我总共煮饭煮了多久，然后再去乘上1/7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假设我天天都煎炒的话，我要55年我才会有提高这个风险了。所以家庭主妇就是只要稍微提高留意警觉这样子就好。那最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以前得过一些慢性的一些肺脏的疾病，比如说肺结核或者是一些慢性肺阻塞的一些疾病，那因为就是肺部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得到肺癌这样子。
是这个危险因子，请从头多少陈医师所讲的吼，可能食薰也就是讲有一挂遗传，甚至讲因为你工作场所的关系。不过即卖呢，敢那有女性的肺癌的增加率，敢那有较侪吼。
对。那这个就是这几年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值啊，发现说我们整个东亚地区不抽烟的女性，在全世界来说得到肺癌的一个比率非常的高。那可以看到说西方的肺癌抽烟人数啊，大概就是有占到80%，可是在台湾来说呢，就是有一半的人，可能你问他，你就得到肺癌的人，你问他他有没有抽烟，其实有一半的人他是跟你说我没有抽过烟的。嘿，甚至有90%的女性肺癌患者他是不抽烟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抽烟也会得到这个癌症呢？就是因为说刚才提到的一个遗传，我们可能在某方面的一些基因的这个突变的比老外还要高，就是因为这些基因突变的关系，造成我们这个癌症的一个，尤其是女性的这个不抽烟的癌症，然后得到这种肺腺癌的机会就会比较多这样子。那发病年龄来说呢，也会比西方大概早个大概5到15年，尤其女生又再比男生就是早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才会说就是我们因为东亚嘛，东亚就是台湾就包含在这个东亚里面，不抽烟然后女性，那可能超过50-60岁的话呢，可能就是肺腺癌高盛行率的一个病患族群的所在这样子。
是，所以吼，唔是干那，即个男性朋友食薰爱注意吼，即个女性朋友呢更加爱注意。其中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听讲是目前唯一有国际实证会当早期发现肺癌的筛检的工具。陈医师是不是会当来说明一下这种 LDCT 筛检对象以及有没有筛检的建议啊？
好，那我们这个有健保，就是先看一下健保筛检补助的对象有哪些哈。这个筛检的对象呢，其实是根据这个我们之前中央研究院杨盼慈院士呢，他做了一个台湾人不吸烟肺癌高危险族群的一个研究，然后在这次研究族群里面呢，我们挑出一些风险比较高的人去做这个筛检对象这样子。那目前政府就是补助每2年可以去做一次， 总共有两大族群，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重度的吸烟者。只要你今天是50到70岁，那不管是男生跟女性，你的抽烟史呢达到30包年以上，并且呢你还在吸烟，或者是你已经戒烟了，可是戒烟的时间没有到15年以上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符合重度吸烟者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健保给付的一个 LDCT 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遗传的家族史，那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年龄稍微比较不太一样，男生的话呢是50到74岁，女生的话呢因为有比较这个早发的可能性，所以呢她的年龄呢是45到74岁这样子。只要是这一群人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兄弟姐妹呢曾经罹患过肺癌，这样子呢就是符合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一个定义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检。
陈医师跟听众朋友说到这种筛检的对象，当然嘛有一些人会想说，诶，现在电子烟非常的流行哦，可是如果是吃这个电子烟，这是要怎么来计算它是不是可以拿进去这个国健署补助的对象？
因为电子烟，因为我们如果是抽纸烟啊，可以这样子一包一包算，然后去乘上我们的年数变成30包年，可是因为电子烟它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计算，所以如果今天是使用电子烟的话，它是不列入这个服务的这个筛检的对象的。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电子烟跟纸烟合并使用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说，哎，那你今天我们就是计算你纸烟的部分，假设你的纸烟有达到重度吸烟者，那一样可以来做这个筛检的计划。
是，所以吼，你若是吃这个电子烟，是不纳入这个计算内底哦。当然，有真侪人可能无离的这种补助对象内底啊，不过伊可能会真烦恼啊，烦恼讲，诶，我是不是有可能吼，嘛去得到这个肺癌？所以咱继续来请教着陈医师，假使讲咱若要自费来做检查，这费用大概偌济啊？
诶。费用大概每间医院不太一样啦，那大概会落在5000到7000块钱的一个费用。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各个医院都会有推出一些包套的检查嘛，那可能就是会再把这个金额再去做压低的一个动作。嘿，那不过如果今天是只单做一个检查的话呢，大概就是5000到7000块钱。那也不是说全部的这个民众嘿都有需要去做这些检查，那可以自行评估，或者说先看一下胸腔科、加医科，请医师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原则上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危险因子，除了这个重度吸烟跟肺癌家族史以外的话呢，那比如说我之前得过比较一些严重的肺结核，或者说慢性阻塞的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呢，或者说你是某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人，像是一些石棉啊，或者说有一些粉尘的这些工人的话呢，那或者说你有抽烟可是还没有达到重度烟瘾，那有这样子担心的这个疑虑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去咨询一下说有没有这个筛检的必要这样子。
所以听众朋友，假使讲你若有这个疑虑，这是当来做参考啦。其实台湾吼一年差不多增加到这个肺癌的患者有13000人，其中呢有30%左右吼拢是第一级这个患者。但常常听到一句话吼，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继续咱就要来请教着陈医师，诶，注重吼这种筛检吼，这个 LDCT 开始实施了后，诶，有没有实施前跟实施后的一些数据吼，会当互咱做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吼这几年的这个肺癌的级别的分布。那大概初期啊，大概第一期以下的这个级别，在台湾来说，大概就是占1/3。可是哈，晚期，比如说我们的第三期、第四期，其实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它占了大概超过60%的患者诊断出来就是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尤其是第四期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一个病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的级别不同，跟他的这个5年的存活率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那一定就是越早期的话，治愈性的可能性一定就是会越高。那基本上呢，我们第一期以前的这个5年存活率啊，都还可以到90%以上。那可是第二期这样子，第二期、第三期这样子慢慢滑落到可能60%、30%，甚至第四期后， 目前统计下来，在台湾这么先进的这个医疗里面啊，第四期的五年存活率其实都没有到两成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就是病人如果可以早期的诊断、早期治疗的话，其实都会有相当的一个成功率，就是不可以等到说我们都有一些症状发生了，嘿，才去就医。那通常哈，因为肺癌啊，它的生长的这个位置，大部分人都不太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那等到你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咳血，开始喘，或者是到甚至到一个体重减轻，那或者说你有到一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移到骨头，会有一些骨头疼痛、骨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转移到脑部，就会有类似像是中风啊、手脚无力的等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其实都已经是到第四期了。那我们这些第四期的人呢、啊，又占了这个全部肺癌的一半以上，那他们的存活率就会相对来说非常的比较不乐观啦、啊、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赶快的早期的一个介入，才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疗效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因为这个 LDCT 啊，这个筛检其实是去年七月才开始进来的一个计划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一年内呢，我们已经全国有大概将近五万名民众呢已经接受了这个检查了，那并且找出大概五百多位的一个确诊的肺癌的患者。这些患者里面呢，其中有超过八成以上都是第零期或是第一期，所以这样子短短一年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拯救五百多个家庭了，嘿，所以这个筛检其实算是非常有它的意义是存在的这样子，嘿，所以就是鼓励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呢，就是可能在临近的医院询问一下说，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可以去执行这样，那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诊断。那如果说没有诊断出来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很安心这样子。那如果说更好的话呢，就是如果听到这样子肺癌的这个一个数值，可以让大家提高这个抽烟、二手烟，然后去达到这个戒烟的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那当然就是更好、更理想这样子。
所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吼，也是非常的重要。可能嘛，有一挂人的烦恼啊，这种的检查是不是有这个辐射暴露在问题？陈医师，这种 LDCT 的检查的风险够大？
欸，其实为什么叫做低剂量，低剂量就是说它的辐射曝露啊，其实是我们一般常规的电脑断层的五分之一而已。平均我们做一次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呢，它的辐射曝露大概才 1.5 毫西弗。他说嗯，毫西弗这个是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一点五毫西弗啊，大概就是等于我们在台湾待一年的这个天然背景辐射量的一个数值而已。那其实哈，我们都不是说啊，靠近这个核电厂啊，还是那个核电厂爆炸，还是什么原子弹的时候才会有辐射。其实我们在天然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非常低剂量的辐射。这些辐射呢，可能是来自宇宙，或者说有一些天然的这些矿物质发散出来的这些物质这样子。所以说像是我们越接近高山，嘿，离这个宇宙越来越近，或者说我们坐飞机，其实都是会有这个非常低剂量的这个背景辐射存在这样子。所以说呢，我们平均一次曝这个 1.5 毫西弗呢，大概就是我们一年的这个天然背景辐射量，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累计起来呀，其实都不会超过我们的一个人体可以接受的一个辐射量这个上限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啊，就是我会遭受到太多的辐射剂量的一个曝露这样子。除此之外呢，为什么叫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因为呢，它跟常规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打显影剂，嘿，因为有些人打显影剂可能会热热的啊，那他或者说打针会痛啊，这样不舒服这样子，它不需要打显影剂，那也不需要事前的一个抽血验肾功能这样子，就是我们只要换好衣服，然后很平稳的这个躺在这个机台上面，然后去做扫描完，这样就结束了，嘿，算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这样子。
以前的人会想讲，这唔知偌恐怖嘞吼，其实是一个真简单的检查。当然，咱嘛会想讲吼，咱定定去照这个电工啊，所以这种细感是不是会当敢那讲吼，做一个 胸部 X 光就好啊。
嗯，当然胸部 X 光的这个辐射剂量一定比电脑断层还要低，可是呢目前呢蛮多研究显示的，就是只做胸部 X 光，或者说我们就是常常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会说要不要去抽这个肿瘤指数，或者说我们就是验一些痰的这种化验啊或等等的这些现象，可不可以就是去取代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吗？答案是没有办法的，以上的这些检查不论是抽血 X 光都没有办法去降低肺癌发生的死亡率这样子。那唯一就是有效的可以去筛检出这个肺癌的筛检工具呢，就只有低剂量电脑断层。那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胸部 X 光啊，就是它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影像，可是电脑断层它是一个 3D 的一个影像这样子，所以它可以侦测到小于 0.3 公分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病变，大概一粒米的一个大小的癌症就可以被我们找出来这样子。它这样子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效益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重度的吸烟者啊，或者说有这种家族史的话，它可以去降低大概2-2.5% 的一个死亡率这样子。这个是其他的筛检方式，比如说抽血或者是 X 光，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工具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蛮积极的推荐大家去做这样子一个检查。
是像 LDCT 的检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到肺癌，但是其实无法度降低到肺癌的发生率啊，所以哦，给身体健康吼，也是爱靠咱家己来保养啦。所以咱继续特别来请教着陈医师，是不是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吼啊，咱来检查完这种检查的报告要怎来解读，以及讲吼啊，到底那些良性也是恶性，我们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好，那基本上这个检查结果啊，我们会分成这个1、2、3、4的一个等级这样子。那原则上一跟二呢，那一的话就是表示说都很正常，什么结节都没有，嘿，就是正常这样子。那二的话呢，就是觉得说可能超过90%结节都是良性的，嘿，所以一跟二呢，就是我们只要定期的在可能每2年或者说在跟医师去做讨论以后呢，可以去延长我们这个筛检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一跟二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是不需要去担心说后续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那在这一年内的这个检查的结果来说啊，全台大概有85%的民众呢筛检完都是落在一跟二的一个分类里面，嘿，所以他们就是继续每年或者每2年或者是跟医师讨论之后呢，可以在更久的一个时间再去做这个筛检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今天是分类到第3或者是甚至是第4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回来我们这个胸腔内科或者是胸腔外科的这个门诊去做评估这样子。也不是说看到3跟4啊就要非常紧张，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结节吼之后，这个临床的医师呢都会去判读他今天是长什么样的一个形状跟他的一个大小，然后去判读说它到底是一个良性还是恶性的。那如果说它今天这个形状呢长得比较不正常一点，就是实质的部分可能比较多的话，或者说它的大小呢超过 0.6 公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跟这个胸腔科不论是内科还是外科的医师去做讨论，说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检查。那检查包含说正子摄影啊，正子摄影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呢，去做一些切片的一些检查。那这个切片就包含说我们就是做支气管镜啊，或者是说就是直接手术把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切片，嘿，把这个切片直接取掉，然后去做化验，嘿，去判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原则上就是每一个分级呢，后续的医师呢都会做一个严格的一个把关，那我们都会有一个制定的一个准则，今天是怎么样一个形态，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是每3-6个月再继续做筛检就好，还是我们就要马上进一步的做下一步的检查，甚至是病理的切片，这些都是有国际甚至我们国内在探讨以后呢去修订的一个准则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会不会搞不好我这个东西就是明明就是好的东西，然后医师给我过度就是开刀给我身体用坏这样子，其实不会，我们都会依照非常严格的一个准则去做后续的一个处理这样子。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听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那如果你有想到相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 家人呐、啊，就是希望他们就是鼓励大家去做这样子一个筛检，这样子。
是，所以就算讲这个检查结果出来，嘛是要遵循着这个医生的判断。咱今天邀请到这个陈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讲到吼，这个 LDCT 的这个检查。唔知最后陈医师有啥物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无？
提醒的话，生活方面哈，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些烟瘾的这些朋友啊，那当然就是可以为自己的身体着想，或者是为自己家人着想，尤其是如果家人有孩子的时候，都是去减少这个二手烟的一个曝露这样子，那就是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戒烟的一些门诊，用其他的方式啊，或者说用医疗啊，去达到这个戒烟的一个目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前提就是我们生活要先过得好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如果有一些癌症的筛检，尤其是免费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进行。除了我们以前提到的这些四癌筛检啊，那现在就是多了这个第五癌筛检，就是肺癌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总共有两个族群，一个就是重度吸烟者，50到74岁的民众，吸烟史达到30包年以上，并且戒烟是小于15年内，或者说你有肺癌的家族史，50到74岁的男性。那女性的话呢，年轻一点，45到74岁的女性。那爸爸妈妈、小孩、兄弟姐妹曾经罹患过肺癌的时候呢，那就是符合这个公费肺癌筛检，那就是可以跟邻近的医院去做相关的一些询问，这样。
是，咱感谢到陈医师给咱提供到这么宝贵的资讯跟见解，也希望今天的专访会当为大家带来对着肺癌筛检有更加多熟悉，而且鼓励更加多人来关心到自己的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
谢谢大家。